心脏、能量都归在我们在夜战以后，因为让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为今天我们主日崇拜和谐合一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召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教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是吧？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当中的罪，我们天天犯罪去得罪你，是吧？求你在这一刻用你的灵去充满我们，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你的宝血可以去洁净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宝座前。蒙恩惠，求你的怜悯，主啊，求你在这一刻你的怜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在我们在天上的父，仰望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因为他不但为我们受痛苦，他也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他在埋葬三天之后他也复活了，今天我们是纪念他复活的日子，主要刚刚过去的周四是感恩节的时间，主要我们实在需要来到你面前去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知道是你在创世以前去拣选了我们，否则我们没有人可以站在你这里，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你不但去拣选我们，也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去拯救我们，不但去拯救我们，也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谢谢你这样去爱我们，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我们实在是人实在是没有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谢谢你，你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舍己的榜样，你本有神的形象，但取了人的样式，而且是仆人的样式，而且用最卑微的方式去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效仿你的榜样，主啊，但是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骄傲，我们也常常觉得自己还不错，主啊，请你在这一刻就打碎我们一切的偶像，也打碎我们一切的骄傲，让我们谦卑俯伏在你面前，就像那个税吏来到你面前祷告一样，主啊，我是不配的罪人，求你怜悯，然后你的恩典，你救赎的恩典就可以降临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主啊，谢谢你为你这一刻亲自与我们同在，你亲自去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一切的事工都合神你的心意，我们所做的所说的都完全出自于你，主啊，愿你阻挡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和计谋，让我们可以平安尽前的度日，主啊，也特别与今天讲到的张牧师同在，你的灵亲自去高抹他，用你的话语去收他的腰，让他可以站立得稳，让他所出的话语可以造就教会，造就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渐渐成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可以渐渐的长大成人，合乎主用，主啊，求你在这一刻也与其他所有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有谦卑的心，我们愿意听到，我们更加愿意行道，我们愿意将你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在这个世界做官做盐，主啊，谢谢你，求主你亲自与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同在，让他们都充充满满的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同在，主啊，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你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的主题是马太福音33章对君王的排斥第二讲，经文在马太福音21章12到46节，马太福音21章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 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并对他们说，凭着你的圣说，我的殿已成为大宝殿，你们把它成为国王。
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听到我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有没有人在他的殿里说，我哪不一定把我的子孙就是他
们。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婴孩他们出生到我爸里去，在那里住宿。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个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下他就大声不过了一个夜，就对耶稣说，从今以后你就不能见我。
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那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记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棵树说，你们把它举起，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耶稣听见正在叫他信的人的时候，地上和明天的话他而问他说，你们仗着什么权柄做我这些事？你们没有权柄上信的人吗？
耶稣回答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权柄是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也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怕他，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在哪里做这些事。
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日到葡萄园里去做工。
他回答说，我不去，你要我自己去，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
你们这两个小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的呢？
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个他们知道你们这些命令的时候，
因为约翰跟着异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你们在地上的子民，有的在外面做工，受了天上的罚；你们有的在家里干家事，在外面做工，就往外出去。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园户打发仆人，打了一个，打了一个，又收了几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打发他的仆人到他们那里去，
意思说，他们
现在还有啊。
意思说他必尊敬我
们。38嘛，
对，
不料缘故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
他们就把他归入我的大杀了。
原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缘故呢？
他们说，要把这些缘故将他们交给
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绊脚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吗？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过去，这下人直接过来了。
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死。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即使让逃亡离开人念念他的名字，就看出他是值得他们捉的。
他们想要捉得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好，我们读经完毕。接下来我们有请张牧师为我们讲道。
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主日，也离开了两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天我也不在广州，所以有机会回来。那我们呢也回到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关于这个我们说可能整个的大纲啊，整个大纲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哎，关于这个跳到那里去了，跳到那个目录那里，倒数的最后那个九十几个那个整个的大纲那里。好，再往前一点点，哦，或者在这里我们可以了啊。这是我们最近呢一直在思考什么呢？来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部分，关于什么呢？大家注意了，因为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在礼拜日，我们看到显出什么？他的荣耀啊，那个就是他什么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去。那看到耶稣的权柄，这个礼拜一我们等会要看到的，今天所看到的。然后呢，紧接着呢，我们今天会看一部分关于他的辩论训勉。主耶稣基督在面对最后的那个阶段，其实需要主的恩典和智慧，因为很多来到主的面前的人是来抓耶稣的把柄的，而且是临近最后的那个阶段。耶稣基督他面对这些敌人，他不但没有回避，仍然是很智慧的面对，也是很有他的公义和威严，但是也是充满着怜悯。我们可以看到，好，我们看好下面，然后到了礼拜三呢，他是隐藏退休的，所以在礼拜三最后一个礼拜的那个礼拜三是没有任何活动记载。那耶稣去哪了？不知道。所以有时候耶稣基督他有一个隐藏。那礼拜四呢是守节立约，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守准备过逾越节的宴席，所设立最后的晚餐，这是我们第，也就是掰饼的那个设立。第一星礼拜五呢受死安葬，礼拜六安息日，就刚我们看到，最后呢当然七日的头一日，这是我们后面要看到的，他就从死里什么复活了，就是七日头一日复活。所以呢在这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礼拜，那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就追君王来看到了，他要开始什么不断的实行他的审判。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的这个事工，马太福音最早的事工是什么呢？是耶稣带着门徒怎么样呢？传福音，是面对很多的以色列的群众，就是他是对那些所有的以色列的普遍的那些群众们来传福音，同时也带着门徒，就是边传福音边训练门徒，其实也让门徒来看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工，同时也带有适当的私下的教导门徒。好，到中间呢耶稣就专门有一段时间专门训练门徒的，好，带着门徒传福音，就专门训练门徒。然后呢还有现在最后一部分，带着门徒怎么样呢？就开始有征战，带着门徒什么挑战那些来抓耶稣把柄的人，来与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进行面对面的一个征战，也表达了弥赛亚对这些人要进行最后的审判。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开始什么呢？开始来淘汰一些那些刚硬的人，那些罪恶的人会带来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上次看到什么呢？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一节，看到什么呢？就主耶稣基督淘汰了那些盲从的群众。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其实对我们常常要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一些政治的一个论点里面，我们承认说有什么有所谓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第二也有什么也有民主制的国家，第三种也有什么 独裁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政体。但是大部分人我们很难说，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有个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给他的那个历史的毕业论文的那个要求就是什么，他就写了一篇什么论文呢，就是现代当代的这种政治体制的几种模式，然后呢他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哪一种模式他是他所欣赏的，或者他认为哪一种模式他们各有利弊是什么。我记得那个孩子写了这种三种的模式，但三种模式我们也很难绝对的说君主立宪制英联邦的国家，说这些国家是不是他这种政治体制是不是最好的体制呢？那他有他的好，他有他的一些面临的挑战。那还有我们在西方的民主选举制，这些国家我们说确实他有他的好，无论如何他没有一人独大，他任何人的权利他被另外的限制，他避免了那种独裁统治带来的那种为所欲为啊。然后第三种呢，当然就是独裁专制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其实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其实他这个群众的这个反应里面呢，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上帝真的是很信实的，上帝他是掌管历史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在所有的世界政体的这种存在模式里面，我们也不敢说哪一个没有完美的，没有完美的。只不过呢，从人普遍的角度来讲，所以很多的国家要发现，包括美国也想把他的什么民主的这种政体呢，能够让更多的国家能够来接受，能够来实行，这个意愿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能够概念，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期望不是在这个地上，不是在地上能够建立一个所谓的让人类在里面享受完全所谓的自由、所谓的民主、所谓的幸福生活的一个完美的体制是不可能有的。当然这就不同，这是一个政治的论题。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但是我们看以色列群众是什么概念呢？无论如何你看到没有，他在礼拜天的时候，耶稣基督骑着驴进什么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是欢呼的，是什么在甚至来热烈的欢迎弥赛亚的进入。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过了几天之后呢，这群众们怎么样呢？受到这些祭司长、那些民间的那些长老们那些迷惑、那些耸动，怎么样？他们很快们反而异口同声的要把耶稣钉什么十字架，却祈求比拉多释放了那个不应该释放的那个强盗巴拿巴，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把耶稣基督交给罗马人钉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也看到啊，所以就像包括了在教会里的体制里边，有的时候是长老制的那种管理体制，教会的那种什么由什么总会到区会这个不断的一个层层下来一个管理的一个教会的模式，好不好呢？这个有它的好处，也避免了什么一个人独断专行、家长制的作风。但是所以当然另外一种教育体制们说，我们不喜欢这种，我们要叫会众制。那么绝对的会众制好不好呢？好像是所谓的民主政体就受到这样的影响啊，把这个还权于每一个老百姓。结果我们发现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老百姓的他们的所谓的属灵的素质被提升，他们有一定的境界，可能会做出好的东西。但是反之，如果那群众都是盲目的、都是无知的、愚昧的，那最后你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你看到，要有会众制的教会啊，有一些本来好很好的神的仆人，结果呢怎么样呢？被整个教会的信徒怎么样呢？集体的把他炒掉了。事实上证明什么呢？那个神的仆人所持守的圣经是正确的，但是那些信徒们什么呢？是错误的。但是所谓的人多力量大，所谓的真理在什么群众的手中的时候呢，发现也不是正确的，也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敢说哪一个政体是绝对的先进和完美的，只是什么呢？我们还是看到上帝在其中有没有掌权，这些人是不是敬畏上帝的人。其实我历来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如果那个所谓的重要的领导人 或者是上帝让一个神敬畏神的人走上了一个领袖的位置的时候呢，确实会可以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带来一段时间的复兴，这个是存在的。但反之，如果是一个堕落的不敬畏神的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走向那个领袖统治位置的时候呢，仍然会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带来灾难，仍然会把这个国家引向一个很错误的方向去。所以我们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重要的我们的焦点就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的焦点永远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在上帝他主权的引导上，而不是把期望放在这个世界。无论你对独裁统治多么的痛恨，你以为去到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就可以给你带来人生的希望，仍然不是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这个东西是此消彼长，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只不过说我们承认，从信仰的角度，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认为是民主的政体一定比独裁统治的要先进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罪人，没有错的。但是确实，当一些人的罪至少被另外一批人能够什么对他有所什么限制，所谓的监督机构能够对一些人有所限制的时候，他会收敛很多，人的罪行被有所控制到一定的程度，这是有它的先进的地方的。但是我们还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吗？这时候我们又看到吗？从第一个方面，那些淘汰以色列蛮虫的群众，然而很多的群众仍然会走向灭亡，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救恩。那我们今天会看成第二部分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注意特别小心的。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问题在很多教会啊来了很大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这些什么这些商人。我讲的不是什么那些不信主的不打着基督旗号的投机奸商，那个比比皆是，这个我们不用多说了啊。我们是讲的是甚至在教会里边，问题是把买卖带到什么，当然在耶稣时代说把它做到那个圣殿里去了。那我们也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应用，这个所以在第马太福音第21章，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些经文啊，那些耶稣进入什么，你看在第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我们看到没有，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就更详细一点，记载耶稣基督详细的进入圣殿，就看到了那些人在殿里面做买卖的时候呢，当然那么这个殿它不一定说在圣殿里面啊，是包括在特别是在以色列的那个内院里面，甚至在外院到内院里面。你也不要以为这些人干嘛的，自由市场吗？真的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呢，因为犹太人被散居在各个地区，那他们要进入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要什么，要吸什么，要杀牛宰羊，那他们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牵着羊来向献祭，怎么办呢？他们就要什么，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要带着他们的货币，而这货币我们知道当时已经犹太人被分散在不同的国家，所以他们会有不同的货币，那么他们要带着他们本来不同的货币要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要买一些羊，买一些牛，甚至买一些鸽子来什么，来献祭。那现在怎么办呢？那首先要什么？我觉得我们明白的，所以你为什么你去香港啊，大家明白，一过那个海关的时候呢，哎，就有很多，在香港是自由兑换，对不对？一般有很多的什么小小的银行啊，甚至不是银行，那些兑换货币的窗口啊，那你要么要兑换，要换成一港币，所以这些人要带钱来换成当地使用的钱，然后那什么，那我聊什么一体化嘛，就大家不要跑得太远嘛，然后换成那个钱，马上就可以在现场买到什么，买那些牛啊、羊啊、鸽子啊，然后就带到圣殿里面，就什么 陷阱。这个从外表来看呢，是不说这个生意不能做，本身你货币的兑换是应该的。那你这些犹太人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不可能很远的地方牵着牛羊来献祭，所以他只能什么呢？只能到耶路撒冷之后再来购买这些献祭的物品，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就他们把这个生意呢做到了什么圣殿，这是一个问题。这个本来方便很多人，外面来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献祭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就是把神的殿做买卖的地方，所以我们耶稣就进入圣殿。我记得我们这几天我们老师们有一个学习当中就讲到了，有时候那个怒气啊不一定是坏事情，特别是主耶稣就是自己很明显的，在耶稣在世上呢很明显的意思发生什么易怒，这个怒气易怒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因为你有是非标准，你有一个正义感的时候，虽然后来人的怒气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确实耶稣基督这次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里面，因为耶稣把那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去，把那桌子什么推翻了，后来那好像攻击耶稣说，哎，你还能做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先知也好，你更要你是神的儿子，怎么能够发怒呢？发怒了你怎么能够还有人说，哎，你这样就不是好，没有好的见证了。那在这里呢，耶稣基督确实的发出他的义怒，好像看起来很没有修养，动作也很野蛮很粗鲁，根本没有商讨的余地，甚至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去警告他们，也没有说你们走啊，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们都走啊，不走我就要开始行动了，都没有，就进入圣殿，没有预报，也没有给他们一个缓冲的余地，进去就把那些羊牛羊赶出去，把那些桌子给推翻掉。所以当时这个你想想那个场景啊，是非常混乱的。所以当时也研究抓耶稣的把柄，说你这样的话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你还能做什么？你是那么血气吗？那么激动干嘛？我承认，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一直在学这功课啊，神让一些弟兄放在我身边，一些弟兄他们是很有忍耐力的，这个忍耐真的不是不好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人，有时候我们人的一些血气，那发的怒肯定不一定是正确的，真的是自私的或者有犯罪的。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确实他这样做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什么呢？他们的问题是把这个生意带到了圣殿，所以在这里耶稣也直接的没有拐弯抹角的指出他们的什么错误来，是什么呢？说经常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看到没有？这就是很主耶稣就是直接指出他这样的行动是只因为一件事情，因为他把神的殿本来作为祷告的殿却变成一个贼窝，所以这是主耶稣就发怒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弥赛亚来洁净圣殿。那我们也看到了结果是什么？弥赛亚进入圣殿赶出他们，没有任何余地，没有任何预报，没有任何商讨，直接行动，让他们措手不及，甚至他们从这一点来想抓住耶稣的把柄来攻击耶稣，耶稣也毫不介意。所以我们看到吗？但是呢我们看到吗？仍然主耶稣在这样的一个，为什么说耶稣这个易怒呢？他不是我们平时那种血气的发怒呢，我们的血气发怒什么会把什么事全的事情都搞砸了，把好的不好的混在一起。我主耶稣就是他这个易怒，他保持着他的一个节制的易怒的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什么呢？你看第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个是很宝贵的。所以主耶稣发易怒，他不是乱发的，他不是一发怒把整个事情搞砸了，不是的，他发了易怒是有针对那个对象的，但是他同时来到圣殿里面，他没有因为发怒了就发完怒气就 一走了之了。他什么呢？他忍人来医治那些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保持他自己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为什么圣经说你什么生气不要什么犯罪，含怒不可到什么日落呢？就是有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有一本书叫愤怒是爱的另一面。我们说愤怒不一定都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你对罪恶，你对那些邪恶的事情，你要甘于去抵挡。我们对什么都好的也没有那么兴奋，不好的也没有那么生气，其实你这个人就很反而不是很理想，好像很麻木，无动于衷的感觉。基督徒就叫嫉恶如仇，对美好的东西你要什么？你要无比的欢心。所以为什么后来那样等会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小孩子欢呼的时候，法利赛人要禁止他们，耶稣反而责备了法利赛人。为什么说一个天使，一个人灵魂得救，现在天使都为他欢喜什么快乐，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也承认，昨天一个姐妹还跟我分享，她说是啊，刚信主的时候那种热情啊，那个对主的热情啊，对救恩的那个火热啊，真的是很充满着的那种热情，见到别人都想跟你讲耶稣讲福音，然后自己呢一旦犯罪了之后呢，真的也很痛苦，真的很想什么去打自己几巴掌，觉得自己很羞耻。但好像随着信主的年日越久呢，好像发现我们就开始越来越什么呢，麻木了，对福音好像也没有那么热心去传福音了，有机会传一传，没机会也算了，也无所谓。哎，一个人信主呢也就信了呗，也没关系，好像没信呢，那本来人就是干硬的，那也没办法。所以好像呢我们对很多事情啊好像很奇怪的，就看什么呢，好像真的做到什么，他们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呢遇到困难呢好像也没有那么敏感了，比如说我们两个礼拜听到美国那边的一个什么枪击案啊，听到了就说哦，求主怜悯嘛，好像也无所谓，反正也不认识他们谁啊，我们也不知道，不就在中国的反正呢不过死了20多人而已啊，中国的一般呢出现天灾人祸都是报20-30人，中国人就是什么把你明白了，不要超过什么多少人，大家都还觉得可以，死了20多人不算什么。但是今天早晨呢，那个我们国家领导人也发了一个给埃及的领导人说，为埃及前天发生的什么那个恐怖事件表示慰问，哇，死了200多人啊！所以对，那么这些事情可能我们听到就听到了，大概是一个新闻而已了，但是如果在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够产生很大的触动吗？那个可能很多人已经无所谓，因为那个埃及人关我们什么事啊，那人该死死了就算了呗，我们认为有些人还死得不够彻底。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慢慢，但是感谢主的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看到吗，他是一个确实他是充满着公义，他就是圣洁的主，他绝对不容忍罪恶的神，所以他对罪恶是嫉恶如仇的，绝不容忍的。就昨天我在培正学院，我们最后讲到晚上那个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就是什么叫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叫恨主所恨的。结果呢我们有一段觉得很奇怪的，主所恨呢好像我们并不可恨，我们就还可以容忍，主所爱的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热情。主能够爱呢当然，因为主是主嘛，主是神嘛，所以他能够爱这些人也没问题，都习以为常了。但是感谢主，什么其实就是说，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带领了。一方面耶稣基督对那些罪恶的事情绝不让步，绝不妥协，而且甚至把在圣经里面做买卖，义不容辞的产生行动，但是同时却充满着怜悯和慈爱， 却在同时在圣殿里边却医治了一些瞎子和瘸腿的，使他们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点里面呢，你看在这里什么呢，带来的什么小孩子在什么在圣殿里什么来荣耀赞美神。你看在十五节，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看到没有，这时候在耶稣基督圣殿里面却有一批真正的单纯的那小孩子在圣殿里面敬拜神，这很奇妙。这小孩子跟那些以敬虔为真理门路的商人也产生一个对比。好，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我们一直在强调不容许基督徒从事，无论你嘴上说什么的直销，只要做类似于传销的直销都是被禁止的，原因就在这里。有的那当时呢，我们教会是这样的定规，说什么呢，说你不可以在教会里边做传销，你不可以在什么基督徒当中就拉人来做传销，这个我们可以当然可以理解，所以我们说不可以。然后来我们说，哎，那时候说你只有在外面做不做，我们也不太限制。但后来我们发现越来越不够彻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因为当时那个圣殿没错是一个具体的圣殿，但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所有信主的人就是神的什么殿，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基督徒，也就是基督的代表。所以我们为什么讲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应该去做那些东西的原因在哪里呢？不但不应该对基督徒来做，你对废奴也不应该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活在地上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叫传福音。所以你打着基督旗号去跟别人讲东西，你到底在讲什么？当然并反过来说，并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做生意，一定要搞清楚的概念，一定要平衡。我们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做生意，无论你做什么，当然你说你做什么，做最原始的生产加工没有问题，做服务行业没有问题，那包括甚至你做贸易也没有问题。我们一直在界定给大家什么呢？我们为什么界定什么？什么叫直销跟传销的区别在哪里？它不是以消费为终极的那个目标的，你所卖的这个产品，你真的不是为了使用这个产品而来做这个产品的生意，你这是一种什么，一朵鲜花在那里，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引诱人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发展人为下限的。那当然我们要明白贸易什么，它有三到四级的代理也没有问题，你有什么，你有生产的到出产价，到什么，到批发价，对不对？到那个我们认为也是可以的，我们不要一棍子打死八。很多你们说呢，我做的这贸易不行吗？我做这种真正的销售没有，当然没有问题。那你是应该赚你应该赚的钱，因为你付出你的劳动，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精力，你应该赚你的赚该赚的钱。那你有几级的这个代理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也不会不要愚昧到那个程度说你都不应该的。好，那你我卖的产品就是我卖给你，我赚我钱，我应该能够生活。但是问题是我的货从哪来的呢？那我也可能有批发，对不对？可能有出产，在生产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基本上说有什么，你消费那个产品，你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那个是什么？是希望发展另外的人做下线，以至于他再发展下线，超过了四级之后的那个什么叫五级六甚至七级，所谓的人的代理的那个发展的那个下限。而且问题是你前面那个人第一个人所发展的到第七代，你都有你的利益的这个分成，这个奖金制度啊，这个所谓奖金制度会带来的那个目的。那最主要是什么原因？最根本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所以那些东西是什么呢？希望就鼓励你做爆发的那些事情，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禁止的，因为会让你挑起你的那个。其实我昨天在那个培训学讲课里面提到什么呢？其实中国人被误导什么一个错误的概念，叫人人做老板，人人都要去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把金钱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甚至是主要的衡量，是一个国家的危机，是一个民族的危机。所以我们经常讲全民经商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什么国家公务员，也以获取你的财富为目标的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堕落的公务员。那你做教师的，以赚钱来衡量你的教育的成功与失败的这个教育，也是堕落和失败的。做医生，我们知道为什么现在多多的限制医生在跟所谓的医疗器械、医药销售代表发生直接联系的事情，慢慢都要被杜绝呢。所以我在那段，我跟陪鬼子，我们在医院里说，人家那什么，这是医生办公室，然后什么那边是里面还有个密码的，里面医生还在里面。所以呢，他首先门口要谢绝一切的医药代表，不可以直接去跟医生见面，甚至现在慢慢要把药房什么啊独立出去，要从医院里面独立出去。当然这个关系能不能解决问题呢，我很难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他有办法的，千丝万缕的这个人际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你没有办法的，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呢、啊、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那个问题的要害。但是无论如何，他至少让人一般的启示里面，一般的在那个法律的标准里面，让我明白哦，他也在想办法说想办法限制人的那种贪欲。但是问题是外面这些条例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里面的那个私欲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中国的堕落。堕落到什么程度呢？医生也是为了发财致富去做医生，教师也为了赚更多的钱去做医生做教师，做律师的也要去发财致富，做公务员的也要发财致富，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哎，为什么你去真正去了解一些所谓的做很大公司老板的人，是不是他们才明白原来做老板并不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上帝让你做也没问题，但是上帝没有让你做，你做的话你发现你承担的责任更大，你所养活的人更多。一旦你经济那个什么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挑战比任何人都大。所以要求主怜悯啊，你本人的道德品德会被检验出来。你所有的那些公司所经营的人，大家知道最近的什么叫乐视事件，对不对？那个贾跃亭是不是啊？现在也跑到美国去了，说老是吹回来，就他资金链断裂，以前所有的吹牛的东西都慢慢的就化为泡影了。为什么？因为上帝所不喜悦的是什么呢？我们总是什么做白日梦，我们总是转眼之间从穷光蛋变成什么？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人人都想过美好的生活。我总是说，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常常想要上帝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里什么看到耶稣就接近圣殿，这里呢我觉得是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警醒。你知道吗？其实包括欧美的教会为什么呢？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冷漠，甚至什么在国内你知道吗？前几天坦白讲，一个弟兄找我要另外一个弟兄的电话号码的时候呢，我说我真的没有这个弟兄的电话号码了，我已经有十几年没跟这个弟兄联系过。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三次教堂做牧师，我最后一次见他是怎么见他的呢？我去到那个地方，很远的地方，坐了五六小时的大巴到那个地方，他在教堂做一个牧师。当然我那个一个目标是祷告求神能不能赶他离开教堂，第二个呢是他神给他一个美好的侍奉。结果我到他那里之后，我发现他有一个比在三次教堂做牧师更可怕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一到那里，他给我讲了一个晚上讲安利， 他让我一起跟他做安利。他问他理由是什么？因为我做牧师的工资很低，我们家收入不够，所以我必须要赚钱帮补家庭。我在做牧师的同时搞个副业。我当时就直接的劝勉他，我说这个真的是让我很难过，也是意想不到的。你在一个，我先不管你在当讲做牧师那位，怪不得走越来越走向堕落。所以我说，如果你继续做这个，我真的不再跟你来往了，你也不用再跟我联系了，我也不会跟你联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一个打着基督旗号的，甚至一个牧师的这个身份，竟然要去做那些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你会给这个教会带来，给这个教堂的弟兄姐妹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引导？这个很可怕。所以这次你知道吗？我去北方，我前两个礼拜在山东嘛，竟然在很多教会都被这个类似于传销的直销冲击的非常厉害，全部搞得一团糟，牧师也没有信心了，觉得我在台上怎么讲，好像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没兴趣了。为什么没兴趣呢？因为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等会要找人把我的产品都推销给另外的人，另外人等着拿他的产品，整个的教会里边就暗流汹涌啊！就发现大家都在这里，但是都是叫中国话叫人在曹营心在汉，然后呢，在这里好像都是行尸走肉了。躯壳在这里，心思意念都在想着那个生意，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我承认在座的弟兄们会觉得什么呢？或者姐妹们有点承担养家糊口责任的姐妹们会觉得，哇，你这样讲牧师，你讲的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不知道吗？我可要养家糊口的哈，我不努力工作你给我饭吃啊？我当然不能给你饭吃了。但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说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天父都会加给你们的。当然你要尽你的本分，但你不要以为你靠你自己去可以赚钱。你当然你应该在工作时间好好的投入到你的工作，但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教会我对弟兄姐妹的要求会挑战你更高一点，什么更高一点？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弟兄们，要学习什么呢？无论你是做老板的，你是在打工的，你是做公司做普通的最低层的工作人员，还是做中高层管理的人员，我请求你们一定要学会什么？你的家庭、工作、生活要都要有所节制。该工作的时间好好工作，该给家人的时间好好陪家人，该休息时间好好休息。这个给我自己勉励啊，给我要自己勉励。有时候我不太注重休息的时间啊，所以呢，我是鼓励大家什么呢？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成熟的属灵领袖，他懂得有瞻有弛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你的信仰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工作生活，你的个人的休息生活，应该有个美好的平衡。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一个引导是什么呢？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你当然不是一步马上能够实现的，你要求主来给你一个什么目标呢？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尽可能的努力工作，我尽可能做好我本职的工作。星期六我尽量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成为一个有素养的成熟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丈夫、父亲、弟兄，我鼓励你星期六尽可能的什么呢？跟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把你的工作放下来，也把外边的朋友放一放，跟你的家人在一起，陪陪你的妻子，陪陪你的孩子，陪陪你的亲人。 都要带着工作。我承认有些弟兄姐妹很热情工作，他也努力照着我的话做了。我遇到的，哎，我星期六不工作了，我陪着我妻子孩子。这我发现呢，都是妻子孩子陪他的。我问了一个电话，又是生意的事情，又是工作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正常情况下你应该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安排好你的时间，在礼拜六的时间能够给你的家人的时间，尽可能的。或者说，那我有另外没办法一些探访的工作也可以，并不说一定不可以。那每天你带着孩子带着妻子干嘛？坐在家里发呆吗？今天我陪妻子孩子，我们什么都不做，坐在桌子上，一家人都不许出门，我陪着你们发呆，那也不是。可以一家人干嘛呢？除了旅游啊，玩一玩啊，也可以什么去，哎，今天有个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活动，什么是探访孤儿院的，探访敬老院的，我们一家人都去，明白吗？一家人一起去，去服侍一些特别的人群，也是很有价值的。并不是说你星期六只是玩，只是享受一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平安和喜乐，也是不够的。有时候周六可以一家人去参与一些比较有意义的那个慈善施工，以探访施工，也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几个家庭约好一起玩，孩子们一起玩，大人们还可以有一些美好的交流，也是可以的。不是说我们一家人就是不可以有，我一定不跟其他人有接触，不是这样的。那我鼓励大家们，礼拜天给谁呢？其实也不是给上帝的，对不对啊？你看什么？星期天好好珍惜神与你同在的那个时光，好好的享受与主同在，与主亲近，好好的享受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真的不会耽误时间的，真的不会耽误你的事情的，弟兄姐妹。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很多东西什么太多的担心。所以我记得这次我们学那个在 CEC 里面学那个最后那个讲座的时候，什么就怎么什么讲清你的压力的时候呢，他里面提到有一个什么，他说我们谈到我们担心很多事情，担心很多事情，哦，我今天如果不去工作了会担心什么什么什么，哇，我如果星期天下午不去做生意了，我担心我又一笔生意跑掉了，可能会有，但也可能不一定。所以什么呢？他说一般人担心的什么呢？担心我们这一般80%-90%都是不会发生的，你所担心的事情80%-90%都是没有发生的。但我们总是在担心，我们总在思前虑后，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正确的面对我们一个我们的人生。我希望呢，我们天赐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真的需要什么？不断的晋升，特别是弟兄们，我总是想挑战弟兄们，调整好自己的生活的节奏。我希望的是，不管你是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全职的、兼职的，也无论你是在公司做高管的，也不管你是自己做老板的，或者你做最普遍的、最基层的那个工作的人，我总是鼓励大家什么呢？请你尽可能有规律的安排你的信仰生活，这个真的不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所以我求主来帮助呢，我们要避免被这个社会风气，因为当时犹太里面的以敬虔为得利门路的商人们，我们都被进入那个圈套里面去了。我觉得这个呢，虽然圣经写呢没有写那么多，但是啊，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人呢，我特别不喜欢什么呢？哎，弟兄啊，我去你家给你交通啊，就交通不到10分钟，叭叭叭叭叭，全讲某一个生意去了。你究竟来我家目的是什么？原来我觉得你好虚假，为什么呢？你本来说是来跟我交通的，我以为你能够我们有属灵的交通，结果你发现这是一个幌子，你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销售你的什么产品？销售产品也没关系，那我需要就需要，不需要就算了。原来你要我一起跟你做发财的梦，要小心。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每个教会经常我觉得很讽刺意味的是什么呢？那个教会聚会之前，弟兄姐妹站起来，我们宣告什么？来做主导文，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免了人的债， 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刚祷告完，还能够忍着牧师讲道，接听完道，弟兄姊妹很热情的聚在一起，干嘛呢？全部在谈他们的产品，谈他们的生意。你会发现很粉丝的什么概念呢？前面所宣告的那个主导文，他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有口无心的，根本不是在按照主导文所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就，不是的，是愿我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愿你们都来买我的产品，愿你们跟我愿都能够发财致富。你发现，我就发现跟悠闲在一起谈话，你发现本来是有属灵交通的，就发现一个半小时里面一个多小时是讲生意的，你太敬业了，那是可爱之。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承认前面那个什么那个引诱从众心理得到大家彼此的受荣耀的这种可能性很大。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害利益关系，我发现人与人之间什么都是以利益为目的的，这不是教会的主导，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呢可能只能讲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是讲到第三点的第一部分，就是什么呢？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威来了，这是第三种。一种是人是想彼此受荣耀，导致了老百姓蛮从那些大众的心理，无论前面是好像对弥撒有些表面的日程，这就是中国人被误导什么的，叫翻身当家做主人，老百姓的一些愚昧无知被一些权贵被一些领导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个我会产生一个很悲惨的表一个方向。第二种就是什么？把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市场经济，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切向前看，这个很危险。那第三种，我们慢慢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威，这个我们要小心。你看到没有？祭司长和这里边是发生什么故事呢？就是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撒那的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你看到没有？他们不喜欢小孩在那里敬拜赞美神。我们看到什么呢？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你看到没有？他们说：“哎，这小孩在这里干嘛呢？”这些。因为他们这些人嘛，要讲究他们的所谓的次序，讲究按照他们的宗教的程度程序来。这些小孩子在那，他们认为这些赞美在他们来看是无知的，是乱来的，无序的。但是他没有看到小孩子的那个心是单纯的、简单，但是对神就是单纯的，那个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所以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吃奶婴孩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看到没有？所以耶稣基督反而告诉我们什么概念？赞美小孩子，这道弥赛亚的赞美的小孩子，这道弥赛亚的悦纳。所以大家不要看，虽然小孩子们懂得没有你那么多，小孩子做的事并不是按照你的思维去做的，但我们也必须欣赏接纳。”这小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单纯的信心。所以当然你注意啊，耶稣你知道吗，恼怒两种情况。一种什么？门徒们你记得有一次小孩子要到耶稣面前来，门徒们阻止他们，耶稣也是恼怒他们，也是不高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面就是要这样的人。但那种恼怒呢，带来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这里呢，耶稣也是恼怒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你知道吗？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啊，两个礼拜之前就在主日学那个第一个课时跟第二课时的门口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当时我把那个孩子带到了他的妈妈面前，希望给他见一见就告别了，因为第二天他的妈妈就要离开我们一段时间。我也满足他的要求，一起吃饭，一起吃完晚饭之后呢，我就带上来，就准备安排他们住宿，我们就把孩子带回家。结果突然那个妈妈抱着那个孩子说，孩子你跟妈妈在一起还是跟他们走？孩子当时被吓傻，说我要跟妈妈在一起。我说目前你看看孩子，不要孩子交给我们，不要，孩子今晚要跟我睡觉。当时他的外婆也很紧张，说不行，我们说不行，他说不行，他说那孩子做决定，孩子你要跟谁？他说我跟妈妈。他就抱着妈妈，妈妈抱着孩子，然后我开始祷告，主啊怎么办？后来他说人要坚持控制那个孩子，我说来把孩子交给我，不，这孩子是我的。我说你现在还没有带孩子的能力，等你将来恢复健康之后，我把孩子会还给你的，我们会尽力的照顾好这个孩子。孩子不放，最后说孩子我们走，他就带着孩子怎么样呢，说我们出去流浪去，又准备拆着那孩子呢，又要准备下楼去，又要带着孩子出去流浪。这个时候我突然我指着他说，我叫着他的名字说，你看着我，必须把孩子交给我。不，我说你有神经病，我也有神经病了，我告诉你，我一把把那孩子我拉过来，他抱着他，我一把把他推过去，把他手打开，我们几个人把他拿开，他的自己的妈妈一下就把他手掰开，就把那孩子抢过来。但是我自己的孩子也在旁边，我最小的孩子也在旁边，还有我们的阿姨当时也在旁边，小阿姨也在旁边，还有他的自己的妈妈，我们把这孩子给抢过来。他就要跳过来，我指着鼻子，我不要动，你动一动，你看我能不能揍你，你神经病，我有神经病了，我被你逼的。后来之后呢，他就吓住了，站住了。我说妈，我妈赶快把孩子带走，我家几个弟兄妹包括徒弟兄弟，我说把孩子带走，带下去。然后他就说我要报警，我说你报警了，你什么都清楚知道吗？你以前有病就有病，你没有病就没有病，你什么都知道。我后来就瞪着他，我说你看着我眼睛，我告诉你一个底线。对，我说，他后来说，张牧师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你怎么能发火呢？我再让你 看着我眼，我告诉你一句话，我做一个牧师也好，我做一个父亲也好，我最不能容忍的一个事情是一个成年人去毁坏一个未成年人，我绝不容许。无论是谁的孩子，是你自己的孩子，是别人的孩子，都不可以。所以后来他开始安静下来，我把孩子送回家，我再回来再跟他谈话，慢慢的安静下来。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所以前天早晨，我记得我在七一七那个早上的分享里面，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手机跳出来一个新闻，就是北京那个幼儿园，什么红黄蓝，那乱七八糟的幼儿园，就搞出那么恶劣的事件，20多个小孩，小女孩就被打针，吃那些药物，甚至有可能性侵。我记得我那天早上我在那个早会上我也提到这件事情，要求主怜悯，一个黑暗一个淫乱的时代还有底线吗？人还有道德吗？还有伦理吗？令你感到吃惊。所以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对这些事情不要无动于衷，不要当那个新闻而已。这你就看到了基督的福音是多么的重要。你以为你好吗？你以为我在这里 我跟后来我跟那个妈妈讲，你以为我比你道德高尚吗？不是的，因为主他看每个小孩都为宝贵， 主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才能改变我们那个堕落的黑暗的那个本性和心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吗？你看在这里，任何阻挡小孩子来到主面前的人都是被责备的，哪怕你是门徒。当然这些祭司长和文士却受到弥赛亚的责问，而且在这里什么，门徒阻止小孩子到耶稣面前被主责备，但主教导门徒爱门徒。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来阻止小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被耶稣责备，而且呢并离开他们，耶稣就离开他们，因为他们不配再一次的跟主有任何的来往，主也不需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不要把他圣物丢给狗吃，因为他们不能明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再带领，我们要爱主所爱的，要怨主所怨的，要恨主所恨的。所以那天晚上你知道吗，一点半的时候我要走，他要把他妈妈赶出去，我说 no， 今天晚上在这里如果只能一个人留在这里的话，只能你妈妈留在，你给我滚，你能够今晚我让你住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一个地方，是因为你妈妈的缘故你才能够跟着住的。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说过，只要你从香港回来，你不再有地，我不再给你地方住，我不再给你一分钱，结果你没有听我的话，所以我不会再给你钱，我不会再给你住，今晚能够住，今天我能够请你吃饭，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你妈妈的缘故，我请你妈妈吃饭，那你妈妈带着你，所以我是因为你妈妈的缘故给你饭吃的，给你住的，所以请你一定要明白。所以后来他还是骂他妈妈说，我进来，我说前面我们是怕他走，把门锁起来的，我说出去请把门打开，你可以走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只要你走出这个门，我不再认识你，我已经给你买了那张机票，你可以回，你不回这张机票也被你浪费掉。但是你要记得，只要你走出这个门不回台湾，你不可以再来教会，你不可以再找我，除非你乖乖的在这里睡觉，乖乖的明天早上，你知道五点多钟徒弟兄就我们一点多钟就要走了，五点钟徒弟兄又要来接他们去机场。我说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睡觉了，所以你必须乖乖，我们要睡觉，徒弟兄也要回去，然后明早又要来接你们去机场，你去回台湾好好把病治好，将来健康的回来，我欢迎你，教会弟兄姐妹欢迎你，我们仍然把孩子健健康康的交还给你。但如果你现在走出去，如果你不回台湾，你可以走了，你可以现在就走，你该怎么去流浪去流浪去，但是我们对你的支持，对你的具体的帮助到此为止，但是我们会为你祷告，我们绝不会放弃你。结果呢，后来你知道吗，到一点我们真的走的时候呢，竟然他说，张牧师你带我们祷告吧，我就笑，我说我真的不想，如果按照你前面表我真的不想跟你一起祷告，但是他说还是为我们祷告吧，你们再走吧。后来我说很抱歉，对不起你，刚刚我跟你发脾气了，确实我很生气，那我没有，我又开始认罪，那徒弟兄也拉他也抓他，这徒弟兄说对不起，我刚刚也不应该，可能对你的动作也有点粗鲁了，也请你原谅我。后来我们就又彼此的在祷告之前，我们有彼此的道歉，有彼此的这样一个理解，我最后还是一起我们祷告，让我们回去。那感谢主，至少第二天早晨他们顺利的，徒弟兄五点多钟我也醒了，说他们现在在地铁站，在地铁上了，然后到了机场了，好，安检过了，不停的给我消息，最后他到香港机场了，转机了，到了台北的桃园机场了，给我消息说顺利到达。哎呀，我说感谢主，至少什么顺利到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怎么与基督的心为心，一定要看顾好你的孩子，看顾好你身边的孩子，看顾好学校的孩子，看顾那些在路边流浪的孩子，看过那些居无定所的不知好歹的孩子，都是我们要怜悯的对象。多花一点时间给他们，多一点的把你的爱给他们，让小孩子到主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什么？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只能讲到这里。我们要注重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要避免把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这个基督徒却不是以主的事为念，却不是以大使命为我们使命的基督徒们都要悔改。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他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活在地上，你是一个商人，你做生意是可以的，你是一个教师，好好做好你的教师的本分，你是一个公务员，好好做好你公务员的本分，你是一个律师，好好做好你律师的本分。当然神也会给你养家的那个报酬，那个上帝会看顾你的，但是要拿掉一切的贪心，避免一切的想贪念不义之财也好，甚至想过分的贪念财力的那个追求，请你把它放下，求主的恩典，然后好好的回归你的家庭，好好的回归你的教会，好好的回归你的福音的事工与团契的事工，好好的看顾你的教育事工，好好看顾你自己的孩子，邻舍的孩子，朋友的孩子，甚至你那些还在黑暗里被各种罪恶侵扰的那孩子，包括那些无知的孩子，都是我们应该去怜悯的对象。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给我们有这样的一颗，主给我们这样的一颗从主来的那个爱心，这个真的我们不能替代的。所以其实昨天我说到了，前天晚上你知道吗？那个母亲的母亲，让我今天在主日讲台里面，特别代表他们家庭，给天主教会每位弟兄姐妹表达感谢，谢谢天主教会养活了我这个孩子，要带我，谢谢天主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在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有信心的时候，我自己现在对我的女儿都不太有信心，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困难，我都想放弃的时候，是你们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支持了我，现在世人竟然帮我养活着我的外甥女，他说让我带她表示感谢，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你自己亲自为我们舍命。主啊，我们知道爱是需要付代价的，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那个全然的爱，无条件的恩典，主啊，你是在我面前表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上帝的儿子，却离我们很近很近，并不是那么遥远的，也不是那么抽象的，也不是那个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严肃的，当然你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你也来到圣殿，你也发易怒，你也用绳子做成鞭子赶出那些牛羊，你推倒那些兑换银钱的桌子，主啊，把我们一个很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你是何等的圣洁公义，你又是何等的真实，看过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谢谢你，你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主啊，我们却常常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去焦急，去忧虑，去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却很少花时间去思想我们上帝的爱，去默想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自私自利的一个人，但是感谢赞美主，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主啊，当那些冷漠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阻挡小孩子来敬拜神的时候，主啊，你却责备他们，你不但责备他们，你也远离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心何等的干硬，何等的冷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真的谢谢你给天使教会弟兄姐妹有那么大的爱心，愿意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帮助有需要服侍的孩子，也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教育施工，能够更好的去爱这些孩子。我们真的这种爱不是从我们来的，是从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来的。主，我们谢谢你，也围着这个黑暗的时代，一个邪恶一诺的时代，我们要求主来怜悯这个时代。主啊，我要特别的围着中国的这些从事教育的那些工作者来祷告，真的求你来把这个无论是基督化教育的学校还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真的让他们明白教育真的不是一件癌戏，教育真的不是一个随便的事情。是求主帮助那些在黑暗里遭到伤害的那孩子们，包括北京那个所谓的幼儿园那些被伤害的孩子和家长们，求你怜悯他们，求你借着他们这样的经历，他们能够听到你的福音，真的把对人的期望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那些邪恶的人，那些被侵犯的人以及侵犯人的人都是一样，没有福音的改变，人心是无法走向良善。所以求你十字架上的大能来更多的身上做成你奇妙的工作，也给你儿女们有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当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要恨恶这些罪恶，我们却要怜悯那些罪人。你怎么去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让我们怎么去更好的来为更多的人的灵魂得救来祷告，怎么更加看到在福音的这个使命上看到我们的责任。主，我们求你怜悯，怜悯特别是在国内那些系列的幼儿园的孩子被打针吃药的，被教导错误的性观念，甚至被性侵的那些未成年的孩子，求你怎么去帮助这孩子得到医治，得到主你自己的看顾，让他们从这种幼小的被玷污的心灵能够被医治，能够康复过来，能够有一天听到主的福音，被主你所拯救。也怜悯我们自己的在座的每一位家长们，我们的父母，我们作为基督化教育的老师们，更加看到了神你所给交付的这个基督化教育的使命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神圣，让我们能够忠于在主你的托付里面，好好的被主所使用，好好的忠诚于我们的使命，好好的培养我们的下一代，爱他们，怜悯他们，保护他们，该责备的责备他们，该管教的管教他们，该陪伴的陪伴他们，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我们按照我们目前所能够提供的资源能够全力以赴尽心竭力，我们能够无怨无悔。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